好，各位学员啊，大家晚上好，也欢迎大家回来上课。那么这个寒假过得好不好啊？这个春假过得好不好啊？啊，希望大家都过得很好啊。那我也过得很充实啊，可以说啊，今年的春假我是最精进的啦。从过去到现在啊，每一次春假我都回家乡过年，今年没回家乡啊。那回家乡过年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应酬，很多很多的饭局啊。那这个跟修行比较起来，就没那么精进了啊。那今年就不一样，今年没回家乡啊，今年到美国去弘法啊，这个也很感恩这个学院的安排啊，到美国去跟那边的法友结这个法缘，真的很精进啊，不止我精进啊，那边的法友也很精进啊，你知道吗？除夕哦，下着大风雪啊，他们也要来上课啊。大年初一啊，也在讲《金刚经》，也在听《金刚经》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啊，就像现在那个面子书很流行啊，要给他们100个赞赞叹他们啊，就是这样风雪不改啊。其实下着雪出门其实也蛮危险的啊，但是他们呢那种求法的心啊，真的是令我非常的感动啊。啊，这个大家互相共勉啊，不管你在美国学佛，还是在这个台湾学佛，还是在马来西亚学佛啊，都彼此之间呢都要互相学习啊，看到彼此之间的那个好的地方，那么互相的勉励。那我这趟在美国呢啊，这个有3个人呢，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啊，这3个人呢都是末期的癌症病人啊，末期的癌症病人。那第一个呢啊，他是一个医生，儿子女儿也是医生，所以一家四口有3个人是医生啊。那这意思是什么呢？不管你家里多少位医生哦，佛陀讲的这一个八苦里面的生老病死的病苦啊，病苦一来，他没有挑说你家是谁，或者是你是谁的病苦一来啊，大家都一样呢，束手无策啊。可是呢，我这个医生，老医生病人啊，令我非常非常的赞叹哦。他即使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病苦的折磨啊，哦，可是呢，都不曾动摇他的宗教情操。这个跟我们讲的，要讲的这个信心啊，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直接的关系。很多人一生学佛，可是一遭受到一些境遇的时候，人生一些比较大的事故考验的时候呢，往往呢就会怎么样，开始对自己所学习的、所皈依的宗教呢失去了信心、信仰。这可见什么呢？一直以来也许都没有把信心给建立起来。我们讲信啊，我们今天开始也是要继续讲这个信，信心所。可是我们这个老医生呢，他对三宝的信心从没动摇过啊。那边的法友说，看到我来美国弘法啊，难得有师父来嘛，是不是请师父去跟他啊结个缘，结个法缘，然后呢给他一些慰问开示这样子。 对我来讲，我当然乐意啊，我没问题啊，哦、你们只要安排的好，那我都可以去、哦、看看病人这样子。可是这个我答应过后、哦、居士们就回去给他知道、哦、让他知道说啊，师父、啊、想过去看看他这样子。你看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何德何能啊、哦、要一个师父来看我，是应该我去看师父啊。你可以看到就单单这么一句话，你就可以知道他对三宝的信心、哦、对这个三宝佛教的宗教情操有多浓。所以他的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啊，没有什么风，天气比较好，没那么冷的时候，我们在平常有时候都零下或者零度啊，对，没那么冷的时候，他真的就上山来了。那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哦、一看到我马上呢就顶礼了、哦、他又不说啊我是病人啊什么都不做，这样不是，那直接就是先顶礼、哦、然后彼此之间呢也聊得蛮开心的。那前后呢就跟他呢，我在那边六个星期前后跟他有三次的因缘、哦、但我也没开示什么啊、哦，我也没跟他说些什么，都是让他说、哦、让他分享他想说的东西，所以我们每次聊几乎都聊得很开心、哦、所以去慰问病人，有时候我常讲啊，你不用去太担心说我要去那边我该做些什么啊，我应该跟他讲些什么这样子。如果说你真的没那个准备，没那个心理准备的话，千万不要乱说哦、不然会不小心呢就引发了这个病人的那个内心的那种伤痛、哦、或者是会说错话、哦、尤其也千万不要去跟人家说你要放下，当然他病的不是你啊，痛的不是你啊，你说放下真的很容易啊，他可能就没那么容易啊，对不对？所以呢不用，其实你也不用多说什么的，去慰问病人、哦、就以病人为主，他想跟你说什么，他想哭你让他哭，他想跟你说个笑话你就让他说笑话，他想跟你埋怨那就让他埋怨好了、哦、所以呢我就跟他这样子呢有三次的因缘，到最后一次是我要离开的前大概一两天、哦、要离开美国的前一两天、哦、也一样大家都聊得很开心、哦、那我回来的两天后呢就接到他的这个往生的讯息了，这是第一个病人。那第二个病人呢？她是一个女众啊，刚才是老医生是男众。第二个病人呢？这个病人呢，也让我非常的赞叹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他呢，是因为他的学习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他虽然是一个癌症病人，可是他的这个白血球比较稳定的时候，就是抵抗能力比较好的时候啊，抵抗能力比较好的时候，他一定上山来上课，一定来共生，一定来上课。因为他们那边上课是这样子的，大家自己煮一道菜，那么上完课中午呢大家就共生，然后呢分享这样子。所以他一样去煮个菜，然后呢一样呢就是来上课、哦、那么几乎每次上课都几乎都有到、哦、所以从这边、哦、而且去我们说讲课的地方跟他们住的地方、哦、最短距离啊都要50分钟的车程。你们来上课多久时间啊？10分钟、20分钟，也许最长就30分钟，对不对？可能也没有啦哈。但是他们最短距离哦，也有1小时啦哈。那赞叹赞叹。1小时30分钟。所以有些呢就最短距离的50分钟。最长距离的2小时， 他们都知道这边有说法，就来了上来上山来听法。所以而且对一个患病的人来讲你那个车程也是非常的辛苦的啦所以他的精神非常的可嘉，他身体一状况好，他对三宝的信心就是没有失去，就是想来求法，想来闻法那第三位呢，这一位呢就比较呢让人有一点揪心为什么呢？他也是一个台湾人，到了美国过后可以说都一生呢都在帮助别人，很热心的帮助别人很热心，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然后呢也一直呢牺牲自己的时间呢来帮人自己本身也很注重养生吃啊生活啊各方面都很注意。那又是一个教这个我忘记是太极还是气功我忘记了总之就是教这些教大家怎么样去把身体呢就弄好这样子。所以他也是一个老师级的。不过呢也是癌症病患了癌症，而且前后发病，到他我离开美国过后大概四天后他也走了。所以他走到他发病大概前后也一个多月而已。消息一出来，很短的时间里面医院就不接受了，放弃治疗了。所以我说揪心在哪里呢？他很难理解，他很难理解说我一生都没做什么坏事啊。而更讽刺的是我一生都在养生啊。可是我还是遇到这些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病，而且发得很快所以从这边呢要提醒大家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生活呢，尤其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的生活呢是我们选择的，我们所有的生活模式是我们选择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现在的生活模式呢，要突然间变成引发一种病出来它是有它的因果关系的啦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就好了，你们大家有没有用手机啊？大家都离不开手机嘛，对不对？那手机是最辐射的啦，所以有一天假设说这样子说不好听啊，假设说我啦，我说我自己好了啊。假设说有一天我忽然间在很好的状况之下被宣判说白玉法师你末期癌症剩下不到30天。我会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不会去埋怨，我也绝对不会去否定我过去所做的所有的善法。而我的修行我绝对不会，因为现代的生活的东西是我选择要用的，就意思就是说你们带手机我也带手机啊所以我只是告诉大家说，当我们看到一些业果出现的时候一个业果出现的时候呢，不要只是浅短的看到说哎呀怎么我学佛了却没有好的果，不要只是这么浅短的这样子认为佛法的学习或者是你种的善因，其实一直以来呢都给你带来不少好的果了，但病这样子的一个业果，这个是本来世间就是如此的了。佛才会在他的这个教理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八苦，八苦一直提醒我们八苦，有没有生老病死 求不得哦，安受苦忍啊，这个求不得，怨嗔恚哦，还有这个爱别离，还有五蕴四圣八苦，里头就有涵盖的什么呢？病哦，所以每个人，除非你的福报非常非常的好，你的福德因缘非常非常的好，可能一生就没病了。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占少数人，但绝大多数人呢都离不开什么呢？老病死。所以我们每一次去看病人的时候啊，都要开始呢啊，有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反思观想啊，不要只是啊，就只是泛泛的同情、泛泛的可怜这样子，那对你的修行就没那个帮助。就是看病人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联想，哦，尤其我想，华人最怕的了哈，想不好的，那大家都不喜欢啊，有种种的避忌。但是你学佛了，你就要跳开这样子的一个框框，你要想，如果今天我是那个病人，我应该怎么去面对？哦，我应该做些什么东西？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来想，那个时候你六神无主了，你不知道你应该做些什么了，这边人家跟你讲一样，那边人家跟你讲一样，你乱了。所以在自己的状况好的时候，看到病人，你就开始在想，诶，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做什么？所以如果你平时都有一些做这些预备啊，有一些设想，在那个关键时刻，啊，你还可以呢，不只是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好，还可以呢，做一个非常棒的机会教育。啊，一个学佛人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他的身心还是很平稳，啊，还能够呢，告诉大家怎么样去面对无常，这个是最好最好的、最棒的弘法了。如果说没有做好准备，哦，那个时候慌了，然后身边的人，然后尤其对佛法或者是对宗教都没什么信心的，他就讲，哦，你看一个学佛人到最后还不是这个样子，哦，或者是甚至有些人讲说，啊，你看这个人一生都在念佛，一生都在打禅修，这个进入禅堂去禅修的，你看最后还不是这样子，慌了，乱了，他修行到了哪里了？今天呢，啊，我也有机会就遇到，因为我去接一个寂静禅林的这个检院啊，他也跟我分享啊，他刚好今天来了台湾，因为明天要出席这个道海长老的那个追思赞颂大会啊，所以他也来出席，他就跟我讲，他说昨天呢，就帮一个八戒尼，哦，八戒尼，哦，处理他的上司，啊，就他不是寂静禅林的，但监院是寂静禅林，但是这个八戒尼不是寂静禅林的，这八戒尼是到缅甸去禅修了，很长的时间都在缅甸禅修，回来四个月而已，癌症。啊，怎么今天都在讲癌症病人啊？这么巧哈，啊？因为刚好就是下午的时候听到的。你看哦，一个常常在禅堂里面转的，回来一样癌症。比较可悲的就是，一开始他也是没办法接受，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竟然是我。如果说今天你对教理更有更深入更透彻的话，今天你不会去怀疑这个部分。那他绝对不是说因为啊为什么我修行然后呢我没有好的果，不是这样子的，不应该这样子来看的。哦，因为我们一个事情的发生啊，因缘果报太多了，重因缘和合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不了解佛理，或者是我们不了解真正的佛法到底在讲什么的话，我们看了我们会吓一跳， 哎呀，他禅修的人怎么一样呢？这些，对啊，逃不过这些一般的这些病啊，还是怎么这样子？而且这才短短的四个月就走了，所以提醒大家，我们对于教理的这个学习和信心，真正要从这个正知正见呢，好好的建立起来，所以我常常老实讲。这一次，尤其这次去美国，我也常常跟大家讲，因为我刚好讲《金刚经》，《金刚经》就提醒我们不能着相。那我们老实讲呢，学佛法的，学佛法，不管你修行下手，或者是学教理下手，老实说了，大家几乎都是学一法，执着一法，追求一法，是不是啊？禅修的人有时候会喜欢追光啊，追禅定境界啊，念佛的人追求希望说能够赶快见佛啊，跟佛现前，观音菩萨现前，还真的会把他吓死啊。那学教理的人呢，也一样，有些都会越学越功高我慢，自我越来越大。这个叫做什么呢？我常讲的，学一法，执着一法。佛法本来的学习是什么？学一法，放下一法。你知道了，看到了，放下了。不然佛教该干，为什么要教我们要破我执，破法执？你学一个执着一个，学一个执着一个，学一个执着一个，你怎么越学就越执着，越学也就越苦恼。所以尤其这趟去美国也是一样，就跟他们一直提醒，因为刚好他们也有机会打了一些禅修，禅修的，就有参加禅修。禅修过后啊，大家都对这些境界呢很好要，很追求。我想问大家，你这些境界假设回到你的生活了，病来了，这禅修的境界现不起来了，你怎么办？因为禅定本来就是，禅法本来就是，禅相本来就是，当你的身心状况不好的时候，它就是现不起来的，现不起来的。所以如果你一直追求这个，一直追求这个，假设有一天你的病来磨你了，如果你少了正知见啊，我可以说你就完了，你这个时候就是整个人就惶恐了。所以我不否定禅修境界，我只提醒大家平常心看待，多花一些时间在禅修，在念佛上呢，多花一点时间呢，好好的认清楚我们这个凡夫有情。你越能够认清楚你自己，你对生活的种种困境呢，你就越能够平常心去看待它。这个才是真正的很扎实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所以佛陀到他老的时候，他还是一样要面对那个痛苦，病痛。他绝对不会对他自己的这个教法动摇。很多真正证阿罗汉的一样啊，他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叫做癌症啊，不过在经典描述，那痛到要翻滚在地上，你大概也知道这个就跟癌症也没什么两样的。可是这一些阿罗汉啊，他们对三宝的信心不会动摇。身体状况比较好的时候，人家去慰问他，他也讲说啊，这个是我的业，我该承受的。他就是这么样的平常心的去面对自己的这个业果，这个就是信心。所以大家请看我们这个88页，我们讲信心啊，我们讲信心，这信心不再是什么呢？泛和表面的，我相信，不是的，它是一个坚定不移的， 不管什么状况，好的状况、坏的状况来，你的信心也在那边的。这个才是这边写所要讲的信心所。他相信什么呢？啊，对于业，对于果，哦，看到果啊，业跟果，还有呢，地啊，真理，还有宝，这四样，包括还有其他的，都怎么样呢？身正福顺啊，心静为性啊，清净心的去啊，深入它，随顺理解它。这四样东西，就这边指的这四样东西非常重要哦。就我们生活里面就看得到了。首先，你不能够哦，不要对自己的所作业起怀疑。如果假设说有一天我年纪轻轻出家，学佛哦，生活各方面的规矩也过得好好的，吃也不会乱吃东西，可是忽然间病来了。我不应该对我自己的过去所做的业起怀疑。但一般人如果说没有深入这个教理的话，他会对自己的业起怀疑，哎，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子做，或者是哎呀，你看多可惜啊，我怎么一生都在行善，结果最后这么的果报这么 糟糕，这个就对自己的所作业起怀疑了啊，或者是更严重的，哎呀，早知道我做多一点恶业，这个就是对自己对这个业没信心，对自己的所作业没信心了。哦，那果也是一样的。哦，哎，为什么会是我？这个就是对果报。哦，对果，或者是怀疑说啊，这样我行善行了一辈子，或许应该啊，你看我的遭遇都这么惨，然后呢，应该没什么善果。这个是我们的凡夫的短见啊，我们看得太短了。我刚才讲了，也许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你已经从中获取不少的善果了。以前没学佛的时候，生活一团糟，人际关系一团糟。学佛过后，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一个善果，没有给你发个横财，没有给你一个什么特别的一些好的东西，不过在过程当中，你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康，你的心情是越来越轻松，或者是越来越开心，人缘也越来越好。哎，请问这些是不是善果啊？这些就是善果了吧，对不对？哦，所以不要去刻意再去追求要发大财啊，或者是要变成一个总统啊，还是市长啊，这样子才算是好果报。那个追求太大了，也没想过说自己到底做了多少善事，一追求就要追求大的，不行。所以对那个果，对所遭遇的不要轻易的怀疑，所以上个学期我们最后一堂课讲到的只谈到业的部分，果的部分我们，应该是今天要开始从果的部分讲，那果在91页的第一段里面呢，就提到，有业，接下来呢就是要相信，果，信业，相信这个业过后，再来就是果，那果方面呢，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果，有好的果，但这边呢，我们除了坏的果、不好的果、一般的那种不好的业果以外，我们对于好的果也要，建立这个信心，也许我们这一世没有得到，但不要怀疑自己一生所做的业，所结的善缘，所做的种种修行。因为在果方面呢，这边就举了四果圣人，这些四果圣人呢，不管是初果人、二果人、三果人，阿那含三果，斯陀含是二果，须陀洹是初果，乃至四果阿罗汉，这些人呢，都算是了生死的人，生死已了，烦恼已灭的人 换句话说，这边呢就给我们一个讯息，我们要是照着法，我们佛陀的教法去修的话，有一天啊，我们也会能够成就这样子的一个了生死的果啊。但因为这一部论呢比较偏向啊二乘的教法来谈，所以呢在果方面呢我们只看到二乘的果啊，二乘果就是这些初果、二果一直到四果。但如果说今天这个论倾向于大乘的思想的时候，这个果部分呢它不会只是局限在四果啊，它还会有佛还有菩萨的功德也包括在这里头啊。但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讲这个果，这个究竟果的时候，它要传达的一个讯息就是什么呢？生死已了，烦恼已灭。把握这个啊，不要再去比较说啊，那最后会不会只是成就的是二乘人啊，还是菩萨啦、啊、还是佛，不用去担心这个部分。要关心的就是我能不能够把烦恼灭，我能不能够把生死了了。生死就是其实就是轮回，就是烦恼，要关心的是这个。到后来接下去再你要更深入的去关心的，才关心说我要不要发大愿来度众生啊？把生死已了这件事情哈，烦恼要尽烦恼了生死啊，先放为重心啊。这个部分要是成就了，很自然的，就像导师所讲的，你是上了岸的人，回看这个还在生死大海里面的人，里头有你的亲人，有你不认识的人，你是不会忍心呢置之不理的。尤其你的亲人啊在那边，父母孩子在那边，不用担心你发不起那个心，也多多少少呢都会怎么样呢，去帮你能够帮得到的人。所以在原始佛教里面呢，不会有二乘大乘之争的，没什么争论的。即使是展现小乘行者，展现成小乘行者的，你不能说他没悲心，他有因缘度众生，他还是怎么样呢，随缘度众生，包括大迦叶他的身上你一样可以看到他的悲心。所以我们不用去刻意担心说哎呀，那我要不要发大心啊，我要不要行菩萨道啊，先不用去关心这个部分哦，那如果说你的因缘已经具足，你想说我要发大心度众生，那很好。但发大心度众生的前提，也还是要怎么样呢？降服自己的烦恼。哦，所以他的二乘的教法到大乘的教法，不是用来什么呢？比较，然后呢，争论的。二乘的教法和大乘的教法其实是一个过程来的，所以导师才会写成成佛之道，是我们必经的。如果说今天我们的烦恼很重，给你修大乘法，其实你也是带着烦恼去造更多的不好的业而已。比如说大乘法它非常开放啊，哦，我们举一个例子，哦，我们讲杀生就好了。大乘法可以杀生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哦，大家先不要误解啊。这个大乘为什么讲说，哎，杀生有时候允许，有时候可以开源。这个开源的前提是什么呢？你自己本身悲心要具足，你是为了一群人牺牲。某一个大强盗，诶，这样子的一个杀生允许的，不犯戒的。可是试想想，今天我要是烦恼还没灭，或者是我烦恼还很出众，我就直接跳到行大乘法的话，会不会出问题啊？哦，大乘法什么都可以开源， 所以我动不动我就随着我的烦恼，这个我不看不顺眼我杀了，那个我看不顺眼我又杀了，就出问题了，有没有？所以在二乘法里面不准杀就是不准杀，到大乘法开源啊，那时候啊，这样子好哎，这个大乘法比较好修，可以开源的。二乘法不行，二乘法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克制的不行，叫我不要修这个二乘法，我要跳到大乘法，没得跳的。你这个跳的话，你就忽略了整个佛法的修行之地了。所以先把自己的初众烦恼呢降服下来，啊，那行大乘法的时候呢，你就怎么样？真正在行菩萨道，那是真正在行菩萨道。哦，所以呢，大乘小乘不要以为呢，哦，一直都处在对立、哦，互斗互争的这种情况之下，哦，它是一个修学的过程。所以这边讲果，除了恶果，还有好的果，哦，包括圣果，哦，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四果人，哦，所以呢，主要是要建立我们呢，要相信有凡有圣，哦，有凡有圣。然后呢，还要相信谛，谛在这边是什么呢？真理，我们叫四圣谛，啊，谛就是真理，九十二业，啊，这个道理其实说起来呢不难，啊，四圣谛的道理说起来不难，为什么呢？它里头都离不开因跟果。有苦，为什么会有苦出现啊？那是因为呢，有极地啊，极，我们去造这个因缘，我们去招感这个因缘，所以极在这边，极地在这边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爱，怎样？讲的是取，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爱有取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因，苦果就出现了。所以苦地跟极地，它是一个因果关系，很容易被接受的。你随便想生活当中的一件事情，你马上就可以发现了。没有车子的时候，就没有车子的烦恼；有了一部新车过后，啊，只要对那部新车起了爱取，没有人买了一部新车不会起爱取的啦。凡夫有情的是买了一样东西就爱取一样东西嘛，不然你不会去买。然后呢，这个车要是有一点点刮伤，还是一点点怎么样呢？烦恼就来了。即使还没刮伤啊，这个东西在那边，你晚上有时候都睡不好了。别人的那个什么警报器响，你就想，哎，是不是我车子在响了？你也开始担心了，啊，这个就是苦啊，有爱取就有苦，有急就有苦，啊，然后说，师父，你讲这个车子，我不会啊，我买了新车，我不是这样子，看我修行多好，不要忘记我上个学期讲过的哦，你不染着的。动摇不到你的，不表示你修行好。你要找你染着的来考验你，那才知道自己的修行成绩是怎么样。所以有些人他对车子他不染着，不过对那些厨房里面的锅具碗盘他染着。每个人染着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举车子的时候，你说，哦，我不染着，哦，你看我成绩修行多好，哎呀，放下，空的。可是一碰到你的碗盘，碰到你的锅具，稍微稍黑一点，打破一个，你受不了了。我就辛辛苦苦买那十二个，这一套的，你就给我打破一个，我怎么可以，怎么都见不得人呢，啊？我每年要用的，怎么办？你看一个小碗盘啊，我们的修行功夫马上就废了，是不是？所以你要在生活当中找一个啊，你最软弱的， 那你才能够考验到说、哦、检查得到说你自己的修行成绩啊，真正到了哪里。然后最懒惰最懒惰的，说实在了、哦、外在、哦、再怎么样的痛心，让你痛心、哦、痛个几天，痛个七天十二天、哦、你可能就马上放下了，可以放下了。我们最懒惰最懒惰的、哦、不外乎这个身心、啊哦、最放不下的是这个身心，五蕴四圣。所以呢，最大的考试是当我们要舍这个身的时候，这个是最大考试，最大的考验、哦、所以这当然也不要随便尝试了、哦、你要从小小的考试里面慢慢的去累积，那每一关你能够过，每一关你能够过、哦、那你才能够当比较大的一个关卡来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说，哎，哎，小的关卡我都已经习惯过了，那这个大的这个关卡呢，我也要尝试去哦突破它哦。所以苦地跟极地不难理解啊、哦，不难理解啊、哦。那顺着导师这段文里面呢，我们可以把几个重点呢哦稍微讲一下。92页第三行。佛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苦？为什么讲人生是苦？因为只要我们有这个生死身，第三行看到吗？有漏的生死身，一旦我们有这个有漏的生死身，它的本质就是苦的。所以佛教不是消极、哦、佛教只是把真理，佛陀只是把真理告诉我们，你只要有这个五蕴身心，招感这个有漏的、哦、有漏的生死身。什么叫有漏？有烦恼的，不圆满的、哦、有这样子的一个有漏生死身呢，它本质就是苦。所以就想只要你有这个身心，你要面对什么呢？生老病死。什么叫做生苦？一般人浅显的讲，有些人一般浅显的讲说，哎呀，这生小孩很苦啊，很痛啊，这样子的说法不对。为什么呢？这样男孩子就没有这个苦了，所以男孩子只有七苦了，女孩子有八苦了。那不结婚的女孩子说，哦，我也有七苦而已了，因为我没生小孩啊。你这样子来定义生苦就错了。所以是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你都必须经历生苦，要这样子讲才对哦。所以不要以为说，哎，这个生苦，佛说讲生苦不圆满，因为只有你们女人才有生苦而已，我们男人没有，这是看错佛法了。每一个人只要入胎，在胎中成长，胎就是狱呀、啊，牢狱呀、啊，监狱呀、啊。是吧？胎就是监狱来的，所以每个人只要入胎就是受着生苦了。你不相信啊？你回去啊，买个睡袋，温暖一点的，越温暖越好啊，然后把自己包着九个月，你就知道有多痛苦了。啊、哦，然后呢？他说：“师父，这个很不实际，我们来一个比较实际一点的。好，来一个实际一点的，就是一个教室，一个空间呐、啊，你房间就好了。哦，你这房间，你觉得最舒服的温度几度？”24到26差不多啦，最舒服，对不对？28度现在有时候还觉得蛮热的，好吧，放宽一点，24到28最舒服。37度好不好？你会觉得怎么样？可是我们在胎中呢， 九个月，37度，那边没有空调，胎里面没有空调的，是不是啊？37度，不舒服。妈妈有时候发冷，你也跟着冷。37度以上，怎么样？38度舒服吗？你们有没有发烧过？应该有吧。38度、39度、40度，有时候妈妈会发烧啊。妈妈不舒服，你在胎中一样不舒服。所以才会讲胎狱，它是一个寒冰地狱，也是一个火热地狱来的。即使处在正常体温，你也有动弹不得的痛苦。所以生苦要这样子去感受，不是说哦生小孩才叫做苦，不是，这个这样子就说错了。生苦要这样子去感受。其他老病死我不用怎么讲了，哦，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了。好，爱别离，大家应该都有爱别离，曾经爱别离过，哦，当你跟你最要好的朋友分散的时候啊，好辛苦，哦，跟你的另一半分散的时候好辛苦，哦，跟你最爱的亲人分散的时候好辛苦，爱别离每个人都有。所以你看人生，只要你招感这个生死生，你不可能在这个世间只是单独一个人生活的，每个人都一定有自己的群体关系的。然后一定只要你有群体关系，就要随时就要面对什么呢？爱别离。所以佛才讲说这个是本质来的，这是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有些你比较爱着的就比较痛苦，比较不爱着的少一点苦，但是大家离不开这样子的爱别离。求不得，你曾经追求过什么东西吗？哎呦，我们从小就开始追求，追求到现在还在追求了。求不得的时候就是痛苦了。啊，从小追求什么？追求知识啊，哦，追求人家注意到你啊，追求慢慢长大了，追求赚钱啊，希望自己在事业上有能够这个大展拳手啊，可是却怎么样，一直以来都没人发现你，默默无名这样子。诶，这过程当中都蛮苦的。哦，好了，难得齁，哦，求到40-50岁了，唉，都求不过人家，什么都没得，算了，去学佛好了。我学佛的时候，我这佛法怎么那么深啊，我很想赶快理解，可是又求不得。我怎么这学来学去都，哎，怎么都搞不清楚这样子，也是在追求啦。那搞不清楚的时候又苦恼啦，这个也是求不得啦。好啦，这个学教理这么难，好啦，去念佛或者去禅修啦，有没有在求啊？还是一样求啦。哦，所以不要追求。哦，顺着你的因缘，顺着你的能力，欢欢喜喜的学，学多少算多少。要回到自己最原本的自己，最单纯的自己，你才能够真正感受到佛法的本质。不然的话呢，你一样，即使你是在学佛法，也一样是求不得苦。然后还有呢，怨嗔恚苦。刚才有爱别离，怨嗔恚，什么叫怨嗔恚呢？我常讲，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人，他往往通常都是喜欢在你的面前晃来晃去的。这个就是怨嗔恚苦啊。每个人都一样，出家人也一样，所以我们就要冲破这样子的一个怨嗔恚。你不能赶走这个人，你自己也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只有怎么样呢？明白这个是人生的本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慈悲观，开始换成一种祝福，这个都是一些方法，佛教的一些方法，让我们呢能够跳脱我们的这些苦。跳脱这个苦，不表示说你完全没有这个苦， 你只有了生死了才不会有这个苦，不然的话只要五蕴身心在，最后一个是五蕴身心嘛，招感这个五蕴身心，你一定离不开前面的七苦。但不要把它看成太绝望啊，因为它只是一个本质，人生的本质。那佛就是因为看到这样子的人生本质呢，才去寻找这个真理，然后呢把这些教法告诉我们哦，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诶把这个事情呢看透，把那个事情呢用一些方法呢把它呢超越哦。所以后面呢就讲了人生的本质啊，苦跟集人生的本质过后呢，还告诉我们呢超越这个人生苦的本质的方法，所以才后面才讲到灭谛跟道谛啊。我们稍微休息10分钟，然后才来讲这个灭谛道谛的部分。